今天是个第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本来我们想多讲一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进度呢就是这样，所以是没关系啊。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也很好，因为，我就发觉这个约翰本人呐，他真是好多东西可以写哈，而且他在监狱中了，他在监狱中。事实上，我们在二十章的最后末了有一句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这句是一什么样的话呢？他在这边说，他说呢，他就我看哈，他曾醒过来，就说，因为写书的人就是本人呐、啊。他说他在梦中看见，他所谓在梦中看见这句话，就是说我在监狱里面被关的，我在监狱里面思想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中间醒来过。这醒来过呢，很可能是指的，对不对？就约翰本人说我就醒来啊。这醒来应该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在1672年5月呢，这是他关监狱以来第一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我们知道他这本书是1678年出版的，然后到了1677年他又进去关了6个月，所以呢，很可能啊，很可能。他后面的这些东西呢，是出了监狱写的呢，还是再进监狱的时候继续把它写完，都有可能。不过在他行文中，他突然会讲的说，他就醒来，这个是罕见的啊，罕见的。好，我想就是说这个作者呢，他在关监狱的时候，他来写这些东西给我们。二十一段叫做，字满地啊，字满地。其实离开乐山的时候呢，四个牧人就已经给他一些警告了啊，就是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不要随便听信别人给你的一些的建议啊。114页，对这个有一个牧人就告诉他说，不要轻信谄谀的话啊，谄谀就是谄媚的话。一些偏差的话，当他们离开了乐山，到了山脚下的时候呢，左边有个地方叫做自满地，Country of the Conceit，那旁边一条小路，啊，说这条小路号称是通到天路去的啊。那么在这个路口呢，就碰到一个轻佻的少年人，青年人，他从自满地走过来。这个人呢，名字就叫做无知啊，所以自满地主要是，让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这个上面哈，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有正面人物，有负面人物，那负面人物中间呢，只有这个无知啊，跟他们一起走到天城的大门口，天城大门口。啊，好，我想呢，这无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本人他写这些东西，他第一个是读经的心得，第二个呢，他在整个就是做基督徒，特别是牧会的过程中啊，他碰到很多的实际的教牧问题，所以他把它化成了很多这里面的人物，譬如说他里面讲到6个小信族群啊。若直啊，易经啊，多忧啊，那这些人呢，在教会里是有的啊。那么，当这些人你要怎么帮助他走完天路，走到主那里去？他也刻画了坚忍啊、从恩啊、智人勇啊这些所谓在神家中属灵刚强的人，他能帮助那些弱势族群走完天路啊，我都有。那这个无知呢，我刚说在自满地来的，你看他自满跟无知，这个是都是有关的。他的无知是由于他的自满，无知自己觉得是什么都知道，因为他自满嘛。可是呢，他对于走天路真正的属灵的认识呢，他是不够的啊。所以呢，基督徒就问他说：“你从哪儿来了？”他就跟他讲：“我是从左边的那个地方来的。”他还不讲是自满，他说左边那边来的，我要到天城去啊。那么基督就问他说：“你要到天堂去？因为基督徒问话都是蛮直接的了哈。 你的凭据是什么？无知就说了，别的好人能够进去，我也能进去，因为他认为他是好人嘛。所以基督徒就问他说：“你有那个证件吗？”谢松高翻译成为执照，就是证件。你有那个证件吗？certificate，你有那个证件吗？要不然的话，天门你是进不去的。他就继续说了，他不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说，我都做好人了，而且宗教的行为我都有啊，祷告啊，进食啊，十一捐奉献十一啊，周济穷人啊，而且你看我今天我还背井离乡来走天路，感人吧？所以他认为说这些就是足以让我能够进天国了啊。所以你会发觉哈，这个我这边提到一个东西是叫做天然宗教 （natural religion）。这个一个叫做启示宗教 （revealed religion），一个叫天然宗教。即便是在旧约的里面呢，我们看的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旧约里面真正能够蒙恩的人呢，他们都是主向他们显现啊，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啦、大卫啦啊，这些人都是主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的宗教是启示宗教。是主向他们启示啊。那天然宗教就是说，人呐、啊、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嘛，对不对？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有宗教思想。正如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所说的啊，在那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神也给他们显明啊，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关于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不只是圣经上有启示哈，在很多哲学思想里，如果你不相信，你去读孔子的《论语》，老子的作品、庄子的作品，他都有他们的宗教思想。那外国人就不要说了，外国有很多宗教，对不对？这些，总而言之呢，都叫做天然宗教。天然宗教如果是不是邪教的话，它都有个特性，就是行善，而且呢，他们希望能够借着善行呢，能够超度自己。这个宗教力量真的是蛮大的啊！你常常就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中国的主要宗教都是外来的，佛教从东汉以来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中国非常痛苦的那个岁月，老百姓呢就是会寻求宗教，那么特别是像莫高窟啊。甘肃的莫高窟，你看，它纵横差不多有900年呢。中国哪个朝代到900年？没有，周朝也不过800年。但是，敦煌里面的那些画作，哈，从头到尾，早起自魏晋，终结在元朝的初年吧，纵横900年，就代表说，人在走丝路的时候，人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追求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也看过中央电视台做过第二次的那个敦煌的介绍哈，哇，那个讲得真好哈。所以这个敦煌所显示出来的佛教哈，是中原的佛教，而不是西方的佛教。换句话说，西方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一个变种，就跟现在 virus 一样啊，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你会发觉哈，你是人，你就有宗教思想。那么当他在佛教里面以后，他接触了，当他中国人接触了佛教思想，他就会把他宗教行为做一个佛教式的表达，用艺术来说的，就是展现在敦煌啊。好，那么这个无知啊。 他基本上来说就是个天然宗教的人，所以呢，窄门这个听都没有听过，他怎么说呢？所以这个基督徒就跟他说：“你呢，没有从窄门进来，你从那弯曲的路走进来，我怕将来到了终末审判的时候，还有特别要进天城的时候，你进不去啊。”所以他替他着急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概念呢，这个窄门这个概念，我们这边又碰到，到底什么叫窄门？我知道，黄牧师在我们教会有讲过登山宝训哈，那这个窄门窄路啊，这是登山宝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天路历程里面是多次得到重视。我们记得窄门很早，对不对？离开了江王城，然后来到了应该是救恩墙之前，是不是啊？就碰到了一个窄门。进窄门走窄路，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话。这个窄门的概念呢，它的定义呢，应该是在约翰福音9:9-10，10:9-10，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而且耶稣说了：“我来不但是出入得草吃啊，就是教养得生命，而且呢，你们要得的更丰盛啊。”我这个下面应该再引啊，10:11，耶稣就紧接着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样为羊舍命？也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这个门，这个门呢，就是十字架了，因为他为我们舍命嘛，对不对？好牧人为羊舍命嘛。因此呢，过窄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主耶稣基督得到救恩，这是一个走天路一个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无知先生和世人有没有不同？有，一般的人呢，你到路上随便找一个问，你说请他礼拜天到教会来，因为我来这边哈，我这边朋友比较少，我在那个美门教会我就待了19年了。我们那边啊，向北开这个5英里范围呢，就是海边了，就是 Raritan Bay 哈。那我那时候常常到海边。我们那个海边可以看到Manhattan 的，你知道吗？看到 Manhattan 16英里的那海上距离啊。像东边看呢，可以看到 Hudson Bay 啊。经常我有时候会到那边去看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呀，那个唐诗的境界多美呀、你要这个住在海边，我们那时候在海边呢、我们有条 Parkway，我告诉你，到了夏天。从5月底到9月初，甚至到10月，那个 Parkway 我不敢碰的。为什么？那个路上呢，大纽约的人呢，到了夏天呢，哇，就像 flooding，离开这个大纽约，到海边去，去这个 Go Beach。所以这个礼拜天就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911那天呢，是发生在礼拜二，2001年9月11号那个礼拜天呢。那个礼拜天呢，我那时候我们教堂正在，对，那个时候对，我想起来，那时候我自己早晨是给英语堂青少年聚会的，国语堂在下午啊，所以早晨呢我就到宾州去帮忙讲道去了。那个教堂很大，我说这个华人就建那个教堂哈。我去的时候很好停车的，因为那个教堂很大，说 parking lot 很满，就天呐！我记得9月16号那个早晨，我来到那个教会啊，那个 parking lot overflow，我要到连那个路边走一段路，走个几分钟，我才能走到教堂，而不是像平时就停在教堂的后门外啊。感谢主哎，好事啊，是不是哈？但是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什么？到那天我开车回来的时候呢，那个 parkway 上，我想今天 parkway 一定是车少了，因为大家悲哀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大纽约一带的车子啊，大概有50%的车都会挂那个口语啊，一个是 "In God We Trust"，"United We Stand"，会挂两个其中的一个旗哈，就我们信靠神，或者是我们要团结站在一起啊，这样挂了一个旗在车上这样挂的，后面呢就搞了一个那个祷告的手等等。哇，那个 Parkway 上呢，车水马龙啊！我那天差点赶不回教会。 我里面觉得很难过。美国发生这么大的事，大纽约发生这么大事，因为那时候后来证明差不多死掉啊3000人，发生这么大的事，但是自从珍珠港以来，美国没有这么比珍珠港还要糟糕。珍珠港还是在美国外面呢，这个是打到美国的这个商贸的核心啊，是不是？你说世人有没有不同呢？但是你看这个无私他怎样，他宗教感很强哎。他希望到天城，这样的人你请他来教会，他一定来的。可是呢，他对十字架没有认识，啊，他依赖的他是自己的形象，他依赖是自己的宗教行为。当然，他连他宰门都没走的话，你根本就不要问他救恩的确据，他是没有那个证件的哈，他进不了天城。所以正念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个书上代表救恩的确据啊。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有参加三元步道训练。那三元步道，你看带人归主的时候，他跟那个福音势力不一样。福音势力啊，感谢主啊，这个人啊，约翰福音3章16节，他信靠主了啊。但是呢，这个三元步道他要进一步。就是用神的话让这个蒙恩的人知道说，你今天归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圣经的话告诉你，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这个呢，这个就是救恩确据的第一步。西敏寺信仰告白告诉我们，救恩确据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神的话，譬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不对？小张，你现在信主了没有？我信主啦。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信主？哎，不是小徐，你带我归主，你说我信主，是你说的？不对，不对，我刚刚带你，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啊，就要大家读约翰福音3章16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怎么说呢？你把那个他改成你名字，叫这个不是，这个叫一切信他的哈，就是把它改叫张灵智。叫信他的张灵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把我的名字呛进去。好，那我那个 counselor 就再说，小张啊，那你现在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我现在因为主耶稣说的嘛，主的话说的，神的话说的。好，这就对了，你得到永生，因为神的话，你有把握了。说将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人有帮忙你啊，归属跟你讲，但主要的是从主来的一个把握啊。好，我们知道这个无知呢，到了130，到了弥契地 （Enchanted） 的那个地方呢，会再一次的出现，关乎他的讨论。最后出现就是在天城的大门口外，他进不去，为什么？天使不让他进去，然后把他送到了地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走过窄门，他当然没有那个确据，确据是走窄路走出来的哈。好，那么他凭什么？他自己觉得凭什么？他是凭善行跟宗教操守啊。那么你牛津版本的注释呢，是用路加福音18章。我们知道18章有耶稣讲到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对不对？那么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个税吏啊，来到主面祷告就捶胸啊，自惭形秽啊，头都抬不起来。主啊，我是个罪人，如何如何？那个法利赛人是昂然无惧的抬头祷告啊，他那个不是祷告，他是报告，他得报告，他向神报告什么呢？他说我不勒索人啊，我没有不义，我也没有犯这个奸淫罪哈，我不像那个旁边那个税吏，哎呀，那个人真是天杀的，税吏犹太人都不喜欢啊。我呢，我一个礼拜还禁食2次了啊，而且我1/10进食、祷告等等等等，他都做啊，所以，这个无知，他对那个窄门之说呢，他基本上是排斥的，排斥的。那么，所以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你会发觉这个无知呢，他对于这个教义上的事情呢，他等于是排斥的。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论，他不愿意听。耶稣救赎以后。圣灵带给我的救恩，他也不要。还有，你还不要讲他人，你讲他说他是有原罪的，你讲他有罪，他都不愿意听。原罪就更不要说，很多基督徒相信是有罪的，原罪的嘛，他不愿意接受。他这个罪是，我 这个我这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嘛，《三字经》教我的嘛，性相近，习相远，是我后来习染来的，我的这个社会大染缸染出来的嘛，我哪里有罪啊？我本来是没有的。那基督教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是有原罪的，所以呢，那个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很好转回哈、啊，那里面就引用到一些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大卫怎么祷告？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我从母胎里我就有罪了。大卫的这个祷告意思不是说把所有的罪都赖到神的身上，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赖给他的妈妈，意思说主啊，我今天在我的这次的88犯罪事件里面，而且他不但是犯了奸淫罪，而且他还把88的先生用诡计，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结果是神知鬼觉啊，神知鬼觉。中文讲这神不知鬼不觉，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神鬼都知道了。OK， 那么灵界都知道他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他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他才警悟到原来我的深处里面我有一个这样的罪。所以我觉得这个西医啊，西医很有意思。好的西医呢，在看病的时候，他都会追的比较多。他是从最坏的开始排除。我记得我2004年底吧，我那腰几乎已经是腰肌劳损到我根本趴在地上，太痛苦了。我后来我到纽约去去后来我去看看那个，我开头是去看看中医推拿，推拿可以稍微好一点。但教会有个姐妹跟我说，张牧师你一定要去找西医看你的照 MRI， 我就去了。就那个医生照完了以后，他说，张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告诉你一个不好消息。哦，我先讲好消息，我就听啊，什么好消息？他说 MRI 显示啊，你的那个 lower back 就是腰椎部分呢没有 tumor， 这是好消息。那什么是坏消息呢？他说你的腰肌劳损会跟你跟一辈子，这个东西是不会得到医治的，会跟一辈子。哇，他说怎么办呢？他就两个办法，等等等等。好 ，OK， 好，那么。至少吧，那个没有一个就是像我一个朋友，他腰不好的时候，结果他有个 tumor， 他是有个 tumor。那么，有我记得教会，我那时候教会就有两个弟兄啊生病了啊，那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他照 MRI， 也照了不得了，他里面有 cancer， 小病变大病啊。那你会觉得冤枉吗？你不会觉得冤枉的，感谢主，在我生小病的时候怎样？我能看到我里面的一个更大的东西，叫做原罪啊，对不对？所以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好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不是圣诞老公公，他是又慈爱又公义的，是不是？那么这些教义都是息息相关。保罗在教牧书信的末三卷呢、啊，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他人生最后写的三卷书，我告诉你，一共有242节。其中有61节，就四分之一的篇幅里面，这些节里面会出现这四个字中间的任何一个字，或出现两个字，会出现 didaskalia， 就是道理，会出现 pistis， 真道或信仰，aletheia 就是真理，还有 logos 道或话语啊，因为这四个字都是同义词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为道理的这个字呢，didaskalia 这个字呢，就是拉丁文就是 dogma， 我们英文上就是 dogmatics， 就是教义神学，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就我们和合本没有神学，没有教义这个字眼，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神学界常用的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它有原文的啊，在我们的和合本就叫做原文是 didaskalia， 道理，讲道理。好，所以你会发觉保罗知道在人生最后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教义跟神学的重要性。而且你去读，你只要花差不多10分钟，你可以把这提把它整个读完一遍。你拿一个还原色笔 highlight， 碰到那事你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跟你 guarantee 有四分之一篇幅提到什么，提到属灵战场的主角 是叫你，不是像灵恩运动所说的，讲到那些啊按了手倒下去了，或者是按了手魂又向外。No，不是，这叫你。仇敌要攻击最主要的是改变你的教义。你看整个教会历史都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认为说，要传承的不是经历，所以使徒说要把从前一次交付给我们的正道传递下去。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些真理你要传给那些能够传下去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啊，所以是教会传承的是正确的教义。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认为说教义不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像你的厨房里面的 smoke alarm 已经拔掉了。等你的厨房真的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好多家里在烧这个，在炒东西的时候，油烟，我们很聪明啊。在要炸东西之前呢，我们先把那 smoke alarm 什么用那个纸，用塑料
纸
包起来啊，可以很好。但是你炸完东西后，别忘了把那个塑胶给拿掉，因为这是保命的，是不是啊？所以教义跟灵命呢，是基督教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它是共恶的，缺一不可。光有教义没有灵命，可怕；光有灵命没有教义，也是可怕，缺一不可。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看到，这个自然宗教啊，在一个教会或在一个宗派或在一个教会的群体中间开始占上风的时候，当教会说：“哎呀，这个最重要是行善了啊，这个主耶稣啊，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参考。”你要知道，在1925年的时候啊，那时候美国第三大宗派吧，就是主要宗派长老会哈。长老会在1925年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们说有这个信仰五点，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耶稣的神迹是字面的 （literal） 的，主耶稣的死十架上是替代我们罪的，还有是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这五个要点呢。在这个长老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怎么说？这些都是我们宗教上的说法，它已经不当成真理了。所以到了1929年的4年之后，长老会大分裂。所以那个 Peace USA 啊，已经差不多完了，差不多我来我们教会之前吧，5、6年以前，Peace USA 他们的大会已经把这个同性恋跟同性婚写到他们的宗派的 bylaws 里面去了。OK，这从自然宗教开始，从1930年走到现在，整个走入到死。所以呢，这个自由派神学呢，其实也是一种无知的自然宗教，因为他不要圣经嘛。那保罗新观呢更危险，为什么呢？他是，所以我觉得自由派神学今天从今天。这个liberal theology 在1930年之前，我们叫做 old liberal theology 是老派的。那么从卡尔巴特兴起以后，在1930年以后哈，兴起了这个呢，其实在欧洲啊，一战以后就1918年就兴起了。卡尔巴特在美国出名是1970年，他是瑞士的。那这个叫 neo liberal 叫新自由派神学，我们不通常不这样称，我们都称为叫做新正统派。新正统派，这新正统派呢，那么比自由派神学危险在哪里？因为新正统派呢，你说圣经无误，他也说圣经无误，但他讲的跟你不一样，就是他用你的词汇全新解释。保罗新观也是一样，保罗新观是怎么说呢？他跟正统一样，正统的保罗新观怎么说呢？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于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神把耶稣基督的公义啊算给我们，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我告诉你，保罗新观怎么说因信称义呢？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神啊就把外邦人跟选民之间的藩篱撤销了。于是呢，我们这些在向主信实的人，他不用信心，用信实的人呢，就涵盖在恩约的范畴之下，这个叫做新正统版的因信称义。他不讲罪，他不讲罪得赦免。 他不讲我们主观的信心如何。原谅我说，十字架变成一个政治神学的工具，因为十字架拆毁了种族的藩篱，黑人白人不要斗了，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把这个藩篱拆掉了。哎，圣经上有讲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他把中间隔断墙拆掉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啊，所以这个是保罗新冠的东西啊。你说社会欢迎啊，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是非常追求族群和谐的啊。OK，对，本人在书上三度提到这个无知，提醒教会要防备什么自然宗教。我们不说行善是必要的，但是呢，但是我们的善呢，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服，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永生的道路。我们教会这永生之路课程啊，我大概每一季我都会进去班上去听一两次啊。我觉得它有五阶嘛，我上回是到第一阶，第一阶永生之路就是我们的受洗班。我们的受洗班，那是谁教啊？是严福教还是张平教？我不记得哈。啊，我就后来说，我说你们这个课，我们这个永生之路出来的学生啊，几乎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硕士的水平了。因为那课程其实讲得非常的好，非常好，帮助一个渴慕真道的人怎样对启示宗教的道路有进展，而且呢，到了第二阶、第三阶以后，带领他们怎样走十架道路，就是这边所说的走窄路、窄门窄路。OK。感谢主哈呀，这个对教会真的是，特别是我们的初信人进来以后，受洗以后就进入到二阶三阶，好像一共有四五阶吧啊，永生之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呢，天路客他用了什么？他用了箴言26章、传道书10章3节来讲到这个无知啊。这两个经文怎么说呢？箴言26章12节，自以为有智慧，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所以他就说这个无知呢，就是一种的愚昧人，因为他非常自以为有智慧的，他非常的自满 ，conceit 嘛，就自满，我这样做就对了，我这样做就会得到永生。OK， 约翰本人还用了另外一处经文是传道书哈。愚昧人呢，行路就显出他的无知，他实际上他没走窄门，他没走窄路，就是无知。所以无知也者是无知于神所启示的救恩道理，他无知。但是呢，他还对路上别人说：“你们是愚昧人。”他觉得别人是愚昧人啊。好，所以呢，所以天路客跟他有了初步的对话以后呢，美图还很想要跟他多讲，但基督徒他说算了啊，我们就暂时离世，给他沉淀沉淀吧，好，自己思想，或许他日后有改变啊。那后来这个天路客啊，就用了这两处的经文来讲到这个人。那这个五点呢，我在讲道已经提过了哈。这个刘少平博士，他是 Westminster 第一个旧约博士啊。他跟 Bruce Waltke 读旧约啊 ，Waltke 是当今基督教界的箴言权威啊。他跟他读了箴言，他的论文是写箴言，他出版了一部一部学箴言。我们教会不知道开过这个课没有？他里面他有第几页啊？第一册的173页到190页啊，他在课里面就讲到有五种啊愚人，五种愚人。那我们和合本翻译啊，也不是很准确，有的时候译的，因为它原文第一个呢，第一种叫做 petty 啊 petty， 这个出现14次啊，14次，这种人本性无知啊，缺乏经验，不成熟，容易受影响。但这种人怎样？基本上来说，他存心不坏，存心存心。人之初性本善，存心善好，很单纯。只是呢，他怎样无知，容易死，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想办法要让他近朱者赤，他的朋友很重要，带动他。第二种呢 ，casio 啊，这个就比较稍微严重一点。这个字呢，在旧约出现70次， 都是出现在箴言49时，其他的次数呢，都是出现在传道书跟诗篇啊，都是在诗歌书里面。那这种人呢，就心智来说比较愚拙，行为来说就不一定了，就容易被人牵连。心灵呢就比较顽固，那主要是在这个自以为是的结果呢。这种人，如果他哪天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他的良心是知道，但不会认，他不会认，为什么？他不会认，结果呢？他就必须要包庇他自己做的不对的事情。OK，于是他的人生路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向下沉，除非主给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让他走回头，对不对？啊，这愚昧人。不过呢，在前面就说这无知的人呢，比怎样？比愚昧人更有指望。可见这无知可能到了第三种的愚妄人啊，愚妄人。Avil，愚妄人。在箴言出现19次，他基本上跟愚昧人相似，只是他比愚昧人是升级版的愚昧人，更顽梗。第四种呢，就是愚妄人啊，愚顽人。愚妄人呢，出现是，哦，这个很有名啊，就是拿巴嘛，你能记得吗？亚比该的先生在撒母耳记下24:24-24:23，保罗啊，在那个大卫逃难的后期啊，他不是在犹大的旷野吗？飘忽不定的时候，他们曾经在马云的旷野保护过一个庄园的主人，他们有好多羊在旷野牧羊啊，等等，他就是保护他们不受到别人的攻击。然后呢，大卫不是派人去，哎呀，这个拿巴先生啊，您不认识我，但我告诉你，你们家的羊啊，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昼夜我们常常保护它。不信你去问你们的工人，你们的羊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偷过你们的羊。不只是如此，我们还保护。坏人都没有抢过你们啊！那么逢年过节吧，那个这个主人啊，拿巴就是给我们一些小惠哈，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资源啊。这样的话，拿巴就不认，你要从我这里要抠一个子，他不认，不认，而且他讲的很难听的话。他说最近啊，逃离主人的仆人蛮多的，他就指的大卫，逃离他的主人扫罗。大卫听了，怒啊，就带了400人要来报复了，对不对？幸好被亚比该给拦住了。亚比该很有智慧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盛怒的时候你去报复，你绝对会超过这个仇恨，超过那个受伤的程度，你一定会报复过分，报复过分。那我的先生叫拿巴，难不成你跟他一样也成了一个拿巴吗？又有了这个意思，就把大卫给劝阻下来啊。那他那个先生呢，所行所为呢，就是这种的光景啊，什么话都听不进，而且他在家里面 treat himself like a king，他的吃食就像一个国王一样啊，就没想那天晚上神就断了他的气，对不对？所以这样气绝智慧悖逆神，已经到了很难改变的地步了。14篇说愚妄人说没有神。一般来说，人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已经走到信仰上来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堕落到神的存在已经把它洗掉了。亵慢人就不要说了，亵慢人就不要说了，他狂妄、骄傲，他毁谤人、毁谤神，是最败坏的一种，他是攻击性的。那么到愚妄的时候，你不惹他，他还不惹你。到了亵慢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所以啊，John Bunyan他笔下的这个无知啊，大概是第二、第三种吧，第二种。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叫做自满地。他的出发点就是他对他自己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在第二次弥奇地出现的时候，讨论到无知的时候，无知的招牌语就是我的心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对我说啊？你怎么知道你能进天城？我的心对我说，因为他是这个，凡是怎样， 反求诸己啊，这个是这个宋明儒学的一个非常重要一句话，反求诸己，哈哈，致良知啊，就反求诸己啊。反求诸己，当然在很多道德上也是有用的，但是在纯属灵的宗教事务上，你反求诸己没有办法，人已经堕落了，没有办法认识真神，除非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到不了主那里。就像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天父启示我的，如果没有天父启示，我这个神的儿子，我是一无所知，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所知的都是从父那里来。他是反求于神，特别是在属灵的启示上反求于神。那么这个是无知的这种的光景啊。所以这个自满地呢，它整个的过程呢，就是比较短啊，比较短。那么我们今天只用了差不多平时一半的。哎，是不是时间到了？我也不记得。我们应该是，应该到20分。好，我们现在时间多一点。好，我想这边应该有个例子，我刚 skip 过去了。那么刘少平博士为了要帮助大家明白这五种愚人有什么分呢？他讲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啊，上课的时候有一段视频，大家看完视频以后，老师就问学生你们的心得怎么样？学生甲就说啊，视频教得好啊。老师就问哪里好？哎呀，什么都好。你再问他，他其实他除了说好，他答不上来。就这种人，你说学习到没有呢？他其实没有真正学习，他只是他只说好吧，就是好了，愚蒙，还蛮可爱的。至少吧，他跟着老师走，他慢慢的会近朱者赤哈，对不对？那这个第二个学生呢，老师问了。怎么样？我无所谓了。那这个人他是对真理也没有什么兴趣，没什么兴趣。那你们有兴趣，你们去读吧。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没有什么。I don't care, I don't care。啊，这种就是有点类似愚昧人。好，第三个学生呢，学生丙就说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我讲，我讲的比他更好。那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愚妄人，比较升级版的愚昧人。那学生丁呢？他就开始，你问他，他就说我对那个视频啊，我有一些讨厌，我也讨厌，根本那个视频讲的根本都胡说八道，没有那样那回事情，他很讨厌，他批判，那么这就愚顽人啊。到了学生悟的话呢，哎呀，就更厉害了，他不但会讲前面这些不对，他会说，哎呀，这个他不但没有兴趣，而且他会觉得我讲的比他更好。而且他说这个视频讲的其实是不对，我讨厌。还有呢，他去讲他的动机，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呢，他有一些动机，他为了要得到某些利益，所以他去讲这样。我记得他讲这个话根本就显察他就是个坏蛋，他开始攻击那个讲员，攻击那个讲员，谢曼，谢曼。好，我想这个箴言我在我们开始讲第一次第一章1到7节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哈，箴言大家啊，今天是26号，你就读26篇。那明天27号就20篇，你就经常有机会，哪一篇就读哪一篇。读久了以后，你会发觉箴言所处理的问题跟诗篇是非常不同的。诗篇是比较看是人受伤了，在主面前发出哀歌。人受了逼迫了，难过，在主面前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来到主面前，看到主的慈爱，当然他也会会是忧伤痛悔，因为神有圣洁嘛，是吧？但主要是哀歌变成赞美啊，对一种心灵上的一种的转变。箴言不一样啊，箴言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本相，而且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个怎么样的社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人啊，我记得从前的初中的时候，我们读到曾国藩写的东西啊，写什么你不记得了，老师就说曾国藩这个人啊，当然他是在这个太平天国之后呢， 1870年以后呢，太平天国他主要是平乱嘛，对不对？所以成为清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是一个，他本来就是个儒生呐、啊，变成一个领袖哈、啊。他也没有学过军事，但是，他跟克伦威尔一样，都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好像军事家之类的啊。那主要他的 leadership 很强，他的 leadership 很强，为什么呢？老实说，他曾国藩很会看人，他观察一个人，他看了以后，他就这个人可以用不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这真是不容易啊！我今年已经活到了，我马上就到70岁生日了，对不对？你不要说看人，连自己都看不好，对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呢，有的时候都吓一跳，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啊？那你更不要说你所看到的别人，我看别人看走眼了，这人对我这么好，我开头怎么不知道呢？哇，这个人这样的算计，我开头怎么不知道？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啊，都是不知道。那么。因为呢，假如我们把箴言读得好一点的话，其实是帮助我们，这个守身立命啊，就是我们处事，当我们对人有多点认识的话，我们不是坏意思，不是要害人了，就是怎么去帮助这个人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刚讲怎么帮助愚蒙人、愚昧人啊，还有愚妄人，甚至是亵慢人。保罗就是亵慢人呐。保罗他是狂妄骄傲，毁谤人，毁谤主耶稣啊！他认为我信的神才是神，他没有启示嘛，他抓住旧约，他没有开启嘛，所以得救以后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干嘛呢？神借着他从前读过的书、读过的圣经对他启示，这才是正版的启示。你从前读的圣经都是你自己自以为的解释，对。所以你看吧，我们说这无知的招牌话就是什么？我的心对我说，保罗一直不断对自己说，因此他毁谤人，毁谤神，然后到处去抓基督徒，下到监狱去逼迫。所以保罗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一个，他说是一个亵渎主的人。那这样的人呢，都有机会蒙恩啊。所以我们说，待人归主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今天说三元布道，真正能够待归主，大部分来说。都是愚蒙人，愚蒙人最多了。这就是为什么箴言呢？那个智慧的灵要站在市井，站在街头，站在十字路口喊叫，你们都要到我这里来听真理的话。愚蒙人最多，那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人。说这样的人要怎么样带他们归主呢？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放弃呢？这个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4节末了怎么说？他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这种人就是类似我们这里所说的愚顽人、亵慢人，凡人都有机会，都有机会。所以读箴言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本相，也更多的认识我们周边的人。我们认识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帮助人。当然，斯蒂凡他殉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殉道能够带一个人归主。敬忠怎么带美徒归主？就像是，当然这个美徒没有像。保罗这么坏啊！保罗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对不对？那么，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呢，他的殉道导致扫罗，就是后来保罗的归属。那圣灵的工作，把这个原来这么亵慢、这么亵渎真理的一个人，毁谤基督徒、毁谤耶稣的人，把他带归主。总是有盼望，总是有盼望。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现在是11:09啊，我们就今天。